社公司絮语，
在身心科团队的日子。现代人由于生活步调快速，工作压力繁重，家庭问题复杂等因素，产生身心问题，包括失眠、心因性脏器疼痛、焦虑、情绪低落等，严重者甚至出现躁郁、恐慌、幻听妄想等严重身心症状，只能借助身心科医疗。团队中除了由医师针对病人的疾病进行专业评估及治疗外，更需要各种专业人员，包括心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以及护理师，是病人的个别性提供整合性的全人照护服务。社工师的角色，医病沟通，支援连结。身为一名社工师，与其他专业人员最为不同的是，就是需要担起医病沟通及支援连结的角色。透过全面性的心理暨社会评估，收集相关资讯，包含病人及家属对疾病的认知、家庭背景及生活脉络等，让团队可更多元的拟定治疗策略，也可以降低病人及家属因为对疾病或治疗的不了解所产生的疑虑及担忧，建构一个友善且正向的医病关系。另外，社工师也需是病人的出院计划及家庭支持系统，协助做适切的支援连结及转介。社工师的五功秘籍：社会生活功能评估。与本院身心科门诊，社工师以个案家庭为中心，透过社会生活功能评估，全面的了解病人的家庭生活面貌，倾听并同理病人及家属因为疾病所承受的困境及压力，做适切的支援转介，以期使病人得到最优质的医疗照护与全人关怀。还记得一位老母亲固定带着患有唐氏症的儿子就诊身心科门诊，屡次回诊时反复向我道述：哎，真社工，我真是越老越不重用了，以后这孩子该怎么办才好？每一次的会谈，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同理他的担忧，也透过专业的陪伴、支持辅导，让他看见自己一直以来为孩子所做的，以及他自我现况的有限，同时也提供机构安置的资源。但这位老母亲，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以至于不舍将孩子送到安养机构，庞大的压力让他自己也得了忧郁症。身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对于他的无力、失落也感同身受，持续的陪伴、关怀、支持并做连结相关资源，包括通报社会局介入、主动寻找机构资源、提升住居所、村里长的功能。终于在去年中旬，他终于愿意让孩子接受社会局的安置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孩子入机构前的会谈里，这位老母亲平静地看着我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他向我道谢，感谢我的陪伴让他度过每一次巡视的念头。现在他愿意放手了，心情好像也得到解脱了。当下我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这过程中所有的无力及失落感也在这一瞬间得到解放。社工师的价值：提升家庭支持功能。本院身心科除了设有门诊外，日间病房尚有收治病情稳定的个案，目前收治多为视觉失调症的病人，稳定服药及规律的回诊，加上专业团队安排的相关训练后，病况稳定及以就业媒合为复健目标。社工师在其中的主要任务在于提升病人的人际互动能力、家庭支持功能以及社会适应等， 投入该业务已届满两年的时间，相关活动方案多以家庭为中心，提供病人及家属相关专业处遇，借以提升家庭支持功能，让病人学会表达爱、关怀以及感谢。从107年度开始，针对每年固定办理的家属座谈会，有别于以往座谈式医疗咨询，改设计让学员以舞蹈表演作为序场开幕，透过趣味性的游戏让家属及病人合力完成任务，提升互动，最后透过精油按摩、书写信件传情等等的活动，让彼此表达爱与谢意。活动还没开始前，可以明显感觉到病人跟家属的不自在跟矜持，但不到几分钟可以发现那情感的交流是多么的自然和紧密。还记得一次活动后，多位家属向我回馈表示，他们不是不擅长、不愿意去互动，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谢谢团队今日所带来的一切，当时看着家属们释放压力后自然展现的笑容，我知道我的努力跟用心是值得的，让我有信心再往前迈进，提升更优质的专业服务。社工师的期待、病人及家属的赞美及批评指教。身为一名社工师，在面对有限的福利资源下，必须积极的往外发掘。闭门羹碰一臂之灰都是常见的状况，但看到病人在我们积极的努力下得到优质的医疗照护和全能关怀，甚至长足能力重建身心能量和提升生活品质时，一切的努力也变得微乎其微了。但相对的，服务的过程也不全然都是正向的，我们遭受过质疑、谩骂，也对自己的专业出现过怀疑，但最终这些都是助养我们继续茁壮的养分，我们将持续往前大步迈进，在这助人的喜乐道路上。